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非常感恩的是，在这一天呢，有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会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嗯，是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在精神方面有任何的难处，无论是焦虑症、忧郁症、精神分裂症，在这一方面有任何疑问的弟兄姊妹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礼拜二和礼拜四晚上呢是直播，所以当听众朋友你的电话打进来的时候呢，你的电话呢就会在节目里面播出去。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听众朋友在线上，我们赶快来接听山东于姊妹的电话。喂，于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你好廖医生。
是，你好，
你
好
于
姊
妹。
是，
啊，你好廖医生周师母。
你好，
你说吧，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因为就是说我就是患这个就是睡眠障碍嘛，已经是7-8年了。但是之前的时候，其实是早，应该说是从高中的那时候开始得的，但是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有点，自卑嘛，然后就是情绪就是容易比较，就是情绪容易比较低落，但那时候就是一直就是休息不好，就是睡觉不好，但那时候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就是抑郁症，然后我是过了得，过了得有8-9年吧，然后我才知道就是说自己是得了抑郁症，然后就是这几年一直都在调理，然后就是这个睡眠障碍，就是这都很多年了，就是一直都调理不好，就想问问廖医生这个问题该怎么办。
你说你是7-8年前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失眠非常的严重，而当时呢也不知道这是精神方面的问题，所以就拖延。什么时候开始看医生啊？
我是从结了婚之后第2年。
现在说的话几年前呢？
就是现在应该说是5-6年前吧。
所以也就是说你患这个病之后的2-3年开始你就有看医生吗？
对，我是五六年之前才开始看的医生。那时候去看的时候，就是吃了好多的药，然后就是没就是抑郁控制住了，但是这个睡眠就是一直调理不好。
所以你今天想问廖医生的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我从去年的时候开始信了主，然后感谢上帝，那个时候我特别绝望的时候，然后上帝就是搭救了我，然后但是就是我现在不知道，我想就是说我这个病就是怎样靠着说信仰，然后就是说能就是说还有什么药物比较好的方法，然后能治疗好我这个病。
好的，我让廖医生跟你说。
因为我已经3年没有工作了周师母。
好。
于姊妹，我想问你，现在平均晚上可以睡多长时间呢？
我晚上就是入睡特别困难，入睡非常困难。就是现在就是晚上吃药的话，就是晚上一片劳拉西泮，然后有半片舒蓄，有的时候是一片舒蓄，因为就是吃了这两种药吧，然后就是这个抑郁情绪能就是控制住了，白天就是一般不会乱想，但是这个睡眠就是晚上不行，就是特别有时候大脑没睡意，就是躺床的时候大脑没有睡意，然后就是入睡特别的困难入睡。
哦哦，
嗯，入睡之后可以维持睡多长时间呢？有多个小时？
哦，嗯，反正一晚上好像都是浅睡眠，然后做梦特别的多。
嗯嗯嗯，是。
好。
哦。
啊，很多时候啊、各种不同原因导致睡眠不好、睡眠失调，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找到是什么原因，有什么成因。
嗯，
是不是工作啊，生活压力太大？第二就是有没有一些忧郁症啊、焦虑症这一类常见、常常影响睡眠质素的病，一定要搞清楚是不是有只是精神的问题。
嗯，
如果能够治疗好这方面，如果忧郁症、焦虑症等等医治的好。稳定一点，睡眠自然会好一点。
嗯，
很多人有一个问题就是忧郁焦虑已经治疗的比较好，但是睡眠还是不太好，这个就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很多人是因为他们的压力还是很大，
是
第二就是他们睡眠的习惯不太健康。
嗯，
比方说白天也午睡很多，晚上睡眠的时间也不稳定，这个通常是最常见的原因。
是，
所以我建议于姊妹就是一定要了解你自己是什么原因导致现在睡眠的问题。有很多时候都是没有什么办法，没有改善的话，药物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通常都不建议长期服用安眠药。
嗯，
尽量用一些生活比较好的健康的习惯来帮助睡眠。有几方面我一点一点可以拿出来让大家了解多一点。第一刚才讲就是尽量保持小一点午睡，白天不要睡超过30分钟。
哦，
啊，尽量让睡眠放在晚上。啊，第二就是尽量保持一个规定的时间去睡眠。啊，睡眠的时间跟起床的时间尽量保持一个
规律
的时间。
也就是说比如说10点睡觉，早上7点起床，这样吗？
嗯，尽量不要改动睡眠的规律时间。嗯，因为为什么我们能够入睡，很主要是按照我们身体脑部里面两种内分泌来决定我们能不能够入睡。
嗯，
如果我们每天睡眠的时间都不同，有一些人可能是工作的原因，有一些是生活的原因，这个就睡眠的质量、睡眠的情况就容易受到影响了。所以如果有谁失眠的睡眠问题的朋友，很重要就注意一定要有规律的睡眠时间。
是。
第三就是保持一个轻松放松的心态，因为很多人都是压力太大很多焦虑、很多忧郁、很多情绪很多不满、很多生活里面很多的压力担心，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定要调理好我们的心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要带着很多的焦虑去睡眠。
是的，非常好的建议。其实这个建议呢对一般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白天呢那个午睡的时间不要太长，不要超过30分钟，然后呢晚上睡觉的上床睡觉的时间呢要有规律。第三就是保持轻松的心态，减少你的压力。这三方面姊妹给你的这样的指引你记清楚了哈？
哦，知道了，就是母。
是是是。所以你这个白天有睡得多吗？
嗯，白天基本上不大睡觉，因为我这个情况就是说从高三的时候开始得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不知道，其实这种睡眠障其实是一种抑郁症的表现，那个时候不知道。
嗯，
我是后来过了很多年，就是5、6年之前我才开始调理，所以中间这7、8年的时间我一直都没有调理，但是那个时候就说也比较年轻，然后 那个时候也还行，就是有时候晚，就是有时候也能睡几个小时。
嗯。
但是因为后来就是说几年之前，因为就是家庭遭受了一些就是变故，然后就是因为家里亲人去世了。
是。
后来，后来就是也是因为我身体有一方面的原因，然后一下子就是导致了这个睡眠急速的，就是特别不好。
对，如果这样说的话，廖医生讲的应该是正确的，就是啊，保持轻松的心态，然后减少你的压力，对不对？
哦，是的，周师母。
要需要调节。你现在还在吃药当中吗？
对，因为就是我本身是也是有抑郁症的，就是这个导致失眠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抑郁症，我是抑郁症导致的失眠。
是，明白，
就是没有及时的调理，所以现在必须得吃药。如果说不吃药的话，我就会有一些抑郁的情绪。
我相信廖医生也会支持你，就是说鼓励你一直的好好的吃药。只是失眠那一方面呢，按照廖医生刚才所说的那三点尝试一下去做好不好？
好的，谢谢廖医生，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哈。
不客气。
这是山东于姊妹的电话，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的这个精神健康热线号码呢，就是13229966322。那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辽宁李弟兄的电话。喂，李弟兄你好吗？
你好，赵师母。
你好，
廖医生，你们好。
是，李弟兄，我们收到你的一封电邮。那今天廖医生在这里，你直接的跟廖医生交流吧。
行。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就是廖医生，廖医生你好。
你好，李弟兄。
你好，那个我就是有失眠的问题。然后我不知道失眠的问题跟忧郁症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有关系？
刚才讲在另外一个姊妹的情况，跟很多朋友都是忧郁症都会跟睡眠问题跟失眠都很大的关系。另外也有一些朋友他们还没有有忧郁症的情况，但是可能是生活压力已经很大，我们讲就是压力的内分泌很高，我们的情绪不好都容易睡得不好，这几个都是两个主要的原因。无论是有没有忧郁症，我们都是应该用一个好的健康的习惯睡眠的习惯才可以保持比较好的睡眠。因为我们都很多人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失眠的问题都是长期的，很长时间，有一些好多个星期，很多个月，甚至很多年都有失眠的问题。我们现代的建议就是尽量用最低分量的安眠药，最短的时间就是最好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忧郁症还没有完全康复，也有一些人他们本身没有忧郁症也可以出现很严重的失眠问题。我们主要的建议就是用最小的药不要用太重太多的药，尽量保持有一个可以接受的睡眠的质数，这个就可以避免服用太重分量的安眠药了。我们怎么样去看呢？就是第一，尽量保持白天都有精神，
是
晚上可能睡6个小时、5个小时、4个小时，如果能够白天都能够保持精神，保持工作的能力，这个也是可以接受的。第二，就是很多朋友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一个礼拜7天都睡得好。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吃的药就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对对，
我们平常没有问题的人，很多时候都不是每一天都睡得好。 有很多人都是一个月里面有好几天睡得不太好，做很多梦。
廖医生，你的意思说，就算是我们正常的人，一个月当中也有几天会睡得不好？
对呀，对呀、啊啊，就是很健康、很快乐的人，都有些时候睡得不好。
是的，
这个是没问题的。我们主要就是大部分的日子都有六到四个小时，起码五六个小时，四到六到四个小时，都可以接受，
也就是说一天有六到四个小时的睡眠，
六到四个小时，
六到四个小时就是可以接受了，这样的、对不对？
当然四八个小时就最好了，但是我们现在都有很多朋友长期都有睡眠的问题，我们都建议尽量保持起码有六个小时，白天都有足够的精神、足够的能力上班呢、想学啊，这个就已经很不错。另外就是很多时候如果真的需要安眠药的治疗，我们都不建议每一天都吃一个高的分量，尽量一个礼拜都有两三天的分量减小一点，可以保持大部分的日子睡得好，有一两天的睡眠睡得比较差一点也可以接受的话，这个就最安全了，因为这个就可以避免吃的药越吃越多，
是
养成一个依赖的习惯。
对对，那这个李弟兄啊，刚才呢前面那位山东的余姊妹跟廖医生交流的时候呢，廖医生也讲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知不知道你晚上睡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其中讲了一个就是压力造成的，你是否也有同样的压力呢？
是有一些压力，然后我还有就是平时就是会经常的紧张，尤其是在人多的地方，然后就是特别容易紧张。
哦，你的压力是什么呢？
就是生活方面的压力吧。
经济方面？
对对，工作经济方面生活方面都有。
所以也会特别的紧张，对不对？
就是紧张，这个就是我从小就是性格内向，然后就是从小我就知道，就是学习的时候，然后在上课的时候经常会紧张，然后一紧张的时候，学习成绩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就是会，紧张这个情绪影响到学习，然后到了后来长大之后。就是影响很多方面吧。
是，因为我们看你的这封很长的电邮的时候呢，你曾经也跟我们分享过，你会去放松一下，去旅游，是吗？
是。
廖医生，是不是这样的放松会对身体的健康也会有康复？
通常我们都有很多好的建议，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方法可以改善睡眠，但是如果有一些朋友好像李弟兄就是已经是一段长时间睡眠不好，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长期的脑部对睡眠的能力有限制的情况，就是需要一段时间慢一步一步才可以治疗的好。我们都不建议，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找到一个很有用的方法可以完全改变睡眠的问题，这个是没有可能的。
是，
通常是如果是短时间的时候，很多时候用一些办法都有作用，但是长期的失眠问题一定要用不同的方法都用来尽量保持更加好的睡眠。刚才讲说是尽量白天不要午睡，第二就是每天的睡眠时间有规律，
是
第三就尽量减小我们很多负面的思想啊、焦虑啊、忧郁的情绪。这个如果真的有忧郁症，就一定要把这个忧郁症治疗得好。
是，
如果是压力的问题，无论是你自己的性格的焦虑，如果是工作的压力、家庭的压力、经济的压力，都想办法怎么样可以面对的好一点。就算是没有办法处理好的问题，也可以 调整好我们的心理，
对，
我们尽量不要带着很多的无奈啊、焦虑啊、懊悔到去睡眠的时间，
对，
啊，一定要放下这些重担，我们才容易有好的睡眠。
对，
第四就是一定要有足够的运动，运动对于脑部的分泌很有用，运动就可以帮助我们脑部分泌一些好的分泌，其中一种我们讲就是 melatonin， 就是褪黑色素。如果这个褪黑色素有足够的话，脑部就容易进入一个睡眠的状态。所以恒常长期的保持一个多运动的生活习惯，这个对睡眠很有用。所以很多运动员啊，做运动的人睡眠都比较好，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其实这个运动也可以帮助我们能够睡得好，是吗？好，那李弟兄、廖医生这样的给的你的这些建议，你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做看好不好？因为是。因为你的来信里面也说你愿意好好的依靠神，你说唯有神能够可以帮助你，的确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重担，但是呢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压在心里面，要学会交托仰望，要懂得依靠主，好吗？
好的。赵师母，我还想就是问廖医生一个问题。
好，请问。
就是我现在服用的是就是右左比克隆片，每天晚上服用1.5毫克。就是现在吃这个药感觉还行，就是晚上睡的还可以，虽然不是特别的熟，但是还行，然后白天可以就是工作，可以应对工作。
所以有一些
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服用就是每天晚上1.5毫克这个药量，能不能就是慢慢的能减下来，或者是以后可以摆脱药物，不服药也可以就是正常的。
好，
我们通常都建议，如果有一些药物可以帮助睡眠，可以达到起码有6个小时，对白天的精神有帮助，我们也可以采用这些药物。最好的态度就是1个礼拜7天里面有1-2天、2-3天你尽量减小这个药的分量，有些时候一片，有些时候半片，一步一步你就可以减药的时候都可以保持不错的睡眠，就可以一步一步减小药的分量。当然很多人如果他们的压力控制得好，有足够的运动，万万建立一个有规律的睡眠，一步一步就可以减药，也有很多人可以完全停药。
是很好。所以呢照着医生刚才给你说的，午睡不要超过30分钟，晚上按时后上床睡觉，而积极面对你的生活，好好的运动，这样的运作一段时间之后呢，然后试试看你能不能够减一点点这个药，你减了之后你觉得你的睡眠好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继续的这样做下去，好吗？
好的。
好，那鼓励你呢有问题的时候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哈。这是辽宁李弟兄的电话。
为你我被钉在残酷的十字架上，身心承受着无比剧痛的主耶稣，他竟然对那被判定为该死、无可救药、被完全唾弃的罪犯说：
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主耶稣不放弃任何一个罪人，他更能赦免一切我们以为无法被赦免的罪孽和过去。
让我们来到十字架上的主耶稣脚前， 呼求救主怜悯，拯救我们。
受难节，让我们好好的默想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的受难，我们才有新生命。但愿信主的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靠着神，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逢礼拜二，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是精神健康热线。那香港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陕西的曹弟兄又在线上了，喂，曹弟兄你好吗？
师母你好。
曹弟兄对不对？
乔弟兄。
乔弟兄。好，乔弟兄啊，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乔弟兄你好。
是乔弟兄，很高兴啊，你今天来电话，你想问廖医生哪一些事情呢？
我今天想问廖医生两个问题。
嗯。
第一个就是我得这个精神分裂症以后，头脑一直不清醒，感觉不能看书学习。我想问一下，这个是那个脑供血不足吗？第二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吃西药以后一直那个身体没有力气，想一直想睡觉，我想问这个怎么克服，就是这两个问题。
好的，在廖医生回答你之前呢，我再多问一点，就是你患这个病患了多久呢？
11、12年了，
快12年。好，那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廖医生哈。
乔弟兄，很多时候精神分裂症都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症状，其中一个很困扰患者的症状就是思想比较慢，动力比较小，兴趣对生活的兴趣变得比较低，这个就很容易有一个现象，就是不愿意外出啊，没有动力做工啊，不外出见朋友啊，不参加活动，这个很多时候就变得一个人的思想啊活动都比较被动，头脑好像很困很累啊，这个就很多时候不是有很多药物对这方面的症状有帮助，我们通常叫这些症状是负面的症状，
负面的症状，
负肾症状，负面症状，
是
相对什么是
正面
啊？正向的症状就是幻觉啊、妄想啊。如果一个人很激动啊，很多谈话很多啊，很多不正常的思想，只是我们讲就是
正向的反应，
或是阳性的症状。
哦哟，
相对很慢啊，很负面啊，没有动力啊，不想说话，不想见朋友，只是我们讲就是负性的症状，或是硬性的症状。
哦，
所以如果是阳性的症状，通常很多药物都有用，就是可以减小，只是过度活跃啊，减小只是妄想啊，幻觉等等啊。乔治颂的情况就是，如果你很累，动力不够，思想比较缓慢，我们一定要看清楚是不是这个病的症状。第二就是有没有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
嗯，
有某些药物会让患者服用之后都比较困比较累的副作用。第三就是，如果一个人长期没有外出啊， 没有兴趣外出啊、活动啊、运动啊、工作等等，都变得越来越没有动力、没有兴趣。所以很多时候是借几个因素加起来，让很多环节生活变得比较被动啊、比较累啊、比较没有动力等等。
嗯，
所以乔弟兄，我希望问你，就是你的情况只是很困啊、没有动力的情况有多长时间呢？
对，就是吃这个西药以后一直是这样。
你吃这个西药吃了多久啊？
吃了有四五年了。
哦，所以没有吃药之前不是这样的，是你的意思说没吃药之前你是有动力的？
没吃药之前人睡眠时间不长，人也有精神，但是吃西药以后人比较困乏，没有精神。
嗯
嗯，这个也不可以这样去决定，因为很多刚才讲就是精神分裂症这个病对很多的患者就是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症状，很多时候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幻觉啊、妄想啊比较多，但是过一段时间比较稳定之后，硬性的症状，刚才讲就是不外出、没动力、没兴趣，这些症状就开始出现了。所以如果加持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就是令到一个人比较累、比较困，这个两方面加起来就特别的累、特别的被动。所以我希望了解弟兄你现在吃的药物有没有改过，有没有跟你的医生沟通，就是你的药对你是不是产生副作用，让你特别的困、特别的累。
现在每天晚上吃两片那个舒必利，医生说我吃其他药效果不太明显，于是一直吃这个药。
嗯，这个药舒必利通常副作用都比较小，通常都不会太累，所以如果你跟你的医生再沟通多一点，如果这个药还是令到你有困有累的情况，还有一些药可以再尝试再考虑去换另外的这些药。但是刚才弟兄讲你吃的药也是已经是比较小副作用了，所以我建议就是要看看你平常的生活、你平常的活动、平常的时间能不能够再增加一些兴趣啊，多到外面走啊，多运动啊，保持一个活跃的生活的习惯，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很多患者就是因为对自己没有信心啊、没有智慧啊、没有工作的安排啊，很多时候就变得比较被动，比较没有什么活动，越来越累，越来越没有信心，越来越不愿意外出。
对对对，就不想见人了，是吗？没有这个动力。
所以如果增加活动量、增加运动量，增加一些参加多一些活动，见多一些朋友，尽量保持充满动力的生活，你的情况很多时候反过来不会累，反而更加活跃，你的动力也越来越强。
是是是是，所以廖医生的意思就是，首先他要调这个药，让医生再看看他是不是可以吃别的药更适合。
嗯，一定要比较看看你从前吃的药，有可能现在吃的药也已经很不错，所以你跟你的医生再商量有没有更加好的药。
对，那首先呢，先跟医生讨论有没有能够帮助你，让你的这个情况有改善。另外呢，就是多参与一些活动。乔弟兄，你有教会生活吗？
也现在去的不太多。
去的不多啊。
对。
对，如果是像你的这个情况的话，刚才医生给你的建议就是鼓励你多一点的跟人有一个互动。可能对你的病程会有一些帮助。
哦，我明白了。
嗯嗯嗯，
那乔弟兄，我想再问你，你现在的精神稳定吗？有没有幻觉啊？有没有妄想这些症状？
有幻听，但是没有妄想。
嗯，幻听多吗？
幻听就是晚上比较严重。
嗯，白天就比较小，对吗？
对。
嗯，如果幻觉比较小。通常我们都建议减小药的分量。通常减小药的分量，如果是药的副作用，如果减小药的分量，通常都更加精神可能会提升，可能会改善。但是刚才弟兄你讲的药已经是比较不会导致累啊困的副作用，所以我建议你跟你的医生沟通一下。可不可以再减小药的分量？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考虑减小。
嗯嗯
嗯，好好，谢谢廖医生。
好，
好，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鼓励你，过一段时间你的这个情况有所好转的话，也告诉我们，好不好？
嗯，好好好
好。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你哈。这是来自陕西乔弟兄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是空中辅导啊。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呢，我们特别为弟兄姊妹预备了精神健康热线，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廖医生在我们当中。我知道在这一方面呢，有很多弟兄姊妹有这个需要，所以鼓励你不要错过了这一个小时的直播热线的时段。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田姊妹的电话。喂，田姊妹你好吗？
你好。
田姊妹，你是哪一个省份打来的呢？喂，田姊妹。
江西。
哦，江西的田姊妹。今天呢廖医生在这里，你想询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关于精神方面。
好，你说吧。
就是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得了抑郁症。
嗯。
我在北京诊断的，他们说我是有抑郁症，让我去看医生拿药。但我觉得我自己有的时候又很正常。
对，所以呢？所以目前田姊妹，你是没有办法接纳你患抑郁症的事实，对不对？
对，叫爸爸妈妈打电话是的。
姊妹呀，姊妹，你今年多大了？
30多。
好，30多。你说你现在在江西，对不对？
对。
那你到北京去做检查的时候，医生说你患了抑郁症。
我去打北京那个，就是他们那个是，就是那个抑郁自杀专线。
你没有看医生，你是在网上咨询的是吗？
是电话。
哦，你在电话里面咨询的，你没有直接的去看医生，对不对？
对，他在电话里帮我做的测试。
嗯，这样，那你今天你知道我们空中辅导有精神健康热线，那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就是关于精神啊，我不知道现在自己，我觉得。感觉自己真的好崩溃啊。
姊妹呀，其实我们的热线呢是有很多人要打，你既然打进来了，你要把握时间咨询医生，不然的话你就我觉得太可惜了。你说说看你的情况吧，你的情况怎么样？
我就现在很健忘，我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我觉得我是个基督徒，我还有意义，我觉得自己， 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
基督徒呢也会患抑郁症的，这个呢不分基督徒不基督徒，所以呢你先不要以为说基督徒不会患这样的病。如果压力大而自己又想不开，钻牛角尖的话，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医生在这里，你就说说看你的问题在哪里，看看医生能不能够帮助你，好不好？
我说完了，你还让我说什么？
那你想问医生什么事情呢？
他不是精神科吗？我就想确认我到底是不是抑郁，我是不是精神有问题。
你如果让医生确认你是不是精神方面有问题的话，你就要多讲一些你的情况，那医生才能够诊断嘛，对不对？
我刚才不是说吗？我说我现在很容易，我很健忘，然后我有时候一晚上就很失眠，然后就一夜都睡不着觉，然后就睁眼到天亮。
嗯嗯，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又在说些什么。
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会这样呢？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啊？
就从先生出轨以后。
哦，你先生是什么时候出轨的？
我可以不说吧。
哎呦，其实这些都有连贯的。那我就这样问你吧，你失眠，你生气，你健忘，你晚上睡不好觉，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一年多了。
一年多，廖医生，
听到姊妹的情况，都是很多朋友出现的一个忧郁的原因，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打击
造成的，对，
生活上面、心理上面有很大的打击。如果没办法可以面对。很多时候我们产生很多负面的思想，我们睡得不好，我们没办法面对，我们的情绪越来越差，就出现忧郁症了。所以我们刚才讲，就是无论是什么人，就算是很健康的人，很健康的人，就算是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面对的压力，面对的打击，我们没有预备，没有能力去应付，都会出现一个心理失调的情况。
对对，
长期下去，我们睡得不好，身体脑部的分泌也失调的话，我们就出现一个自己没办法控制的情况，就是我们没办法去思考，我们没办法吃东西、睡眠，思想都变得很慢，心理变得很消极。很负面，很多不正常的思想都出现，就会很混乱，没有什么盼望，没办法去面对，情况就越来越差。
对，
所以我建议姊妹，建议很多面对很困难的朋友，首先我们要找一些能够守望的朋友，弟兄姊妹，尽量让他们帮助我们，将我们的问题跟他们分享。如果有可以信任的人，你就将你心里面的问题讲出来，让他们陪伴你去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才可以一步一步打开我们心里的困难，一步一步去找办法，想办法去面对，这个才是一个好的态度。
对，
如果真的情况没办法达到一个正常的情绪的调整，就要找一些心理咨询，找一些专家去帮你了。
对，也就是两个步骤。第一呢，这一位田姊妹很需要有人支持她，所以呢，田姊妹因为打击，其实她的问题是蛮复杂的， 我们也真的是希望他能够好好听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当夫妻相处方面出现问题，而自己在这一方面又感到很失望的时候呢，那个冲击很大，而造成抑郁失眠。那如果他不能够找到一些支持他的人，信得过的人陪伴他的时候呢，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所以第二步呢，就是要看精神科的医生，借助药物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呢也来面对他现在要处理的这个夫妻的问题。那这位田姊妹可能情绪比较激动，所以呢鼓励这位姊妹能够好好的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呢也要为他守望跟祷告。这是江西田姊妹的电话。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四川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师傅。
是你好啊，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你好，廖医生。
张姐妹你好。
我
是想请问一下廖医生哈，就是说制药方面的情况。
可以的。
我是去年大概从10月份开始吧，然后到11月份到12月份吧，就是左洛夫，就是那个盐酸舍曲鳞片，然后就是50毫克的，然后从去年10月份的那个一颗，然后加为一颗半，然后后来又被建议加为两颗嘛，然后我是今天上午又刚刚去看了病嘛，然后的话那个什么医生，然后他又建议我加为两颗半，因为我当时跟他说的主要的有一个比较影响我上班的情况，就是说我如果是紧张焦虑的时候的话，就会就是肩颈僵硬和酸痛嘛，然后就是腰也很硬啊，然后后来他就建议我加量嘛，然后后来我又跟他说，我说我想找您做那个心理咨询，但是呢他又说我现在的情况都还不适合做，然后就是说他是执意让我加药嘛，但是的话我现在心里面就挺担心的，因为我是觉得这个药量加上去是挺容易的嘛，但是如果你要减药的话真的是很难，然后就是说加上又吃了那么多年的药了，然后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觉得就是说有没有自己可以判断的标准，就是说难道真的是必须要加药吗？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好，
张姐妹你可以分享多一点你的症状嘛，你感觉怎么样，你的情绪啊，你的思想啊，能不能够乐观啊，快乐。
是这样子的，就是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嘛，就是那10月、11月、12月那3个月的状态都是不太好，然后就是觉得人特别的紧张和疲倦嘛，然后今年就是春节后呢，然后情况稍微就好一些了，然后最近的话，然后我还去参加了教会的成人主日学嘛，但是的话如果是我在工作上，如果是看到别人都做的挺好的，然后我就会觉得是不是自己掉队了，然后就开始担心嘛，然后就会想到这个病，然后吃的这个药啊，会不会影响记忆力啊、思维能力啊之类的，然后今年就是最近这一个月吧，反正情况都还算是不错吧，就是至少是比较有进展吧。但是就是那个什么例假前的话，也会有就是心情容易烦躁嘛，然后的话那个思想容易负面的情况，然后的话还有一个就是我除了吃那个盐酸舍曲鳞片之外的话，我还在吃那个 叫富马酸葵硫平片。
嗯，是。
所以一共有三种药对吗？
没有，就现在只有两种，有一种就是叫盐酸舍曲鳞片，我现在吃的是两颗嘛，然后今天被建议加为两颗半，然后那个富马酸葵硫平片是二十五毫克的，然后的话我吃的是1/4颗。
嗯嗯嗯
嗯，刚才听到酱子妹减你的情绪啊，你的想法，我看到如果能够安排心理咨询是有用的，
对，
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的情绪啊，我们的忧郁的情况啊，都跟心理的问题很有关。如果按照你刚才讲，有一些心理的问题，有一些负面的思想，如果除了药物的治疗，再加上心理咨询，相管齐下，通常的效果会好一点。刚才讲的药，我不肯定是有没有听得准确，但是如果是抗忧郁的药，通常都不会影响记忆力，也不会影响白天工作的能力。
对，
反而如果能够控制你忧郁的症状，你的记忆力、你的思考的能力、你的动力，反而可以改善，可以增加你的能力，增加你的记忆力。所以你不要先不要太担心药物的副作用，因为按照刚才你的形容，不一定是药物的原因，但是更加重要就是你心理里面还有很多问题，如果单单靠药物，通常的效果都有限，如果能够加强心理咨询就最理想了。
对对对，
对了，我还想
是你说，
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廖医生，就是有一种方法叫什么快速眼动疗法，然后说是用来针对治疗恐惧症的，然后但是的话就是不知道这样的方法靠不靠谱。
通常用来这个方法对一般的忧郁症、一般的恐慌症、一般的焦虑症的效果都通常没有太大的帮助。
嗯，
在外国发展这个治疗，有些时候对医生我们讲就是压力后综合症有一点效果，但是这个也不是很强的、很有效的治疗。
是，
所以对一般的焦虑啊、忧郁症通常都没有用。
对，那张姊妹呢，我刚才我也听到的就是说，当医生叫你加药的时候呢，其实你已经有一个想法，就是找心理咨询师，但是医生说不需要，对不对？
他说我现在的情况都还不适合，因为他说我太焦虑、太紧张、太敏感了。
嗯，但是今天廖医生给你这样分析了的时候呢，你就应该有数了，就是说一方面吃那个医生的药，那你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可以找你信得过的心理咨询师，让他也能够疏导一下你的情绪。因为你刚才说，当你看到你的一些朋友啊、同事啊，他们工作上面有调整的时候，你就开始就是怀疑你自己嘛，对不对？
对，
对呀、啊，这些想法可能都需要调整的，所以能够找心理咨询师，再加上药物的治疗，双管齐下是对你是一定有帮助。那我觉得你也不需要一定告诉医生，你还是照样的好好的吃你的药，医生给你的药物呢，你要吃的，所以呢，你就好好的吃。那至于找不找心理咨询师呢，你自己来安排嘛，对不对？
一般来讲，我们的建议，如果是比较轻微的忧郁症，很多时候我们是从药物治疗跟心理咨询两种方法当中挑选一种就可以了，所以没有存在什么现在不够稳定不可以进行这个心理咨询这个道理，
没有这样的道理是吗？
因为两种都有用。
对对，
通常我们两种一起来，相管齐下， 痛强是最好的，
是，
所以现在最好了，有药物的治疗，再加强心理咨询就最理想了。
对对，所以我们鼓励你这样去做，好不好？
嗯，我还能不能再问廖医生最后一个问题？
好，简单一点，只剩下两分钟了。
哦哦，就是就是像比如说像我的话，其实我也知道嘛，就是说紧张啊焦虑是没有用的，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控制不住，就是说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去做心理咨询的话，就是说一般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缓解是比较就是说比较靠谱的呢？因为前面的话好像那个廖医生说过，就是催眠的话，就是那个不建议去做嘛，因为可能有一定的危险性的，还是什么。
催眠廖医生的确是不建议的。那廖医生鼓励你的是呢，因为你是个基督徒，对不对？若是可以的话，能够找基督徒的心理咨询师是最好的。因为我们信主的儿女呢，我们一切的问题带到主的面前，圣经神的话语一定可以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跟帮助。所以你若要找心理咨询师的话，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教会的传道的牧者，他若是能够用圣经神的话语来辅导你，疏导你的情绪，这是最好不过的。我们太多的时候呢，理论的东西帮不了我们，而是神的话语才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帮助跟力量。所以鼓励你这样去思考，明白吗？
好的，好的，好。
有难处呢，
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四川的张姊妹，鼓励你以后呢，有需要的时候，借助电邮、借助电话，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虽然时间已经到了，但是呢，我今天想稍微再讲一点点我自己在当中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知识。今天我从廖医生那里学到的就是，精神分裂症呢，有正向的反应跟硬性的反应，对吗？正向的反应呢，就是有幻觉、幻听、妄想啊。负面的思想，
对，
而且硬性的反应就是说没有动力，不想活动，变得越来越被动，比较累。
对，正向就是幻觉，妄想，更激动的情绪，
激动的情绪。
对，负向的症状或是硬性的症状就是没动力、没兴趣、没有信心、忧郁、害羞啊，不外出，不见其他人，
是
啊，不谈话，变得好像很慢呢、很负面呢、很被动这个样子，
不想见人，很害怕，很内向，对不对？
对，所以如果我们身边有朋友有精神分裂症的话，我们很需要就是给他们多一点支持鼓励，让他们有多一点机会。跟其他人外出参加活动，让他们重建信心，让他们感受有兴趣有动力，他们才会好过来。
真的是非常宝贵。我觉得我自己在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已经学到很多很多的宝贵的知识，所以我也相信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就算是你自己没有这一方面的困惑，精神健康的困惑，但是呢，你好好的收听吧，借着专家廖医生的这样的一些分析，我们在当中也能够学到，同时呢，学了之后呢，也能够帮到你周围的人。苏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别忘了为今天打电话进来的这五位家人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吧。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